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再次指出耶稣人性的一面，他说耶稣是神也是人，所以他是神人，他有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这两者之间可以说已经达到完美的平衡的地步。在下一卷约翰福音里，我们会看见基督神性的一面，但是在这里路加则注重耶稣人性的一面。由于这是路加所强调的，所以比其他的福音书记录了更多有关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在许多的情况下，路加都提到耶稣祷告的事。在十一章的开头，路加就告诉我们，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是可以学的，而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多祷告，多操练。我观察到那些在教会参加通宵为别人祷告的人，他们真的学到了祷告的诀窍。当我和一些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可以马上知道哪个是参与通宵祷告服事的，因为你从他的祷告中听得出来，他们的祷告很自然地让人听出他们是经过操练的，他们真的学会了怎么祷告。当然，你要是花几个晚上学习如何祷告，你一定能够学得好，但是你仍然需要很多机会去操练。祷告的技巧是可以操练的，而且效果也是绝对看得出来的。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点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我们需要学习怎么能够更有效地祷告，祷告这个功课是学不完的。耶稣给他的门徒举了一个例子来教导他们学习如何祷告，这是一个标准的祷告范本，你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可是在这个范本里却包含了所有祷告的基本结构。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的基本要求在于关系，如果没有任何关系的存在，你就没有祷告的基础。做父亲的总是会竖起耳朵听孩子的哭声，如果你已经与父建立了直接的关系，你就可以叫他天父，所以那扇祷告的门，那扇有效的祷告的门已经为你开了，因为父跟你的关系已经存在了。如果少了那层关系，祷告就变得毫无意义。假如你还不是神的儿女，那么神唯一愿意听的祷告就是，神啊，求您怜悯我这个罪人。这么一来，你就和神建立了关系，同时也替你自己开了那扇荣耀的祷告之门。祷告一定得从彼此的关系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对神的尊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或是说愿人人都敬畏你的名。神的名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积极的动词，意思是指将成为的那一位。人们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发音，有的人说耶和华，有的人说亚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剩下这个原文字的子音字母 YHVH， 所有的母音都被省略掉了，因此我们不知道实际的发音到底是什么。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他的希伯来文应该是亚伟，意思是将成为的那一位。神的名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名字表达了神想要在你身上所扮演的角色，不论你的需要是什么，他都能够满足你。因此耶和华或是亚伟通常是以复合名词的形式被使用。当你说耶和华斯德科努，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当你说耶和华瑞法，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耶和华以勒，是指耶和华是我们的供应者。当耶和华的名用复合词的形式使用的时候，是神彰显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位能满足你任何需要的神。要是你了解神的心意就是要供应你的需要的话，这对你的祷告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向神求医治，他就成为你的耶和华瑞法，我们的医治者，他就是那位满足你需要的神。不管你有什么需要借的祷告，神就要成为那位供应你的需要的神。在你一生中，他是唯一能够供应并且满足你所有需要的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个人认为唯一值得尊敬的名称只有神的名耶和华。我不喜欢恰克史密斯牧师这个头衔，每次当我收到写着恰克史密斯牧师的信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并不认识我，因为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名字有什么值得尊敬的。有些人为了想给我更深的印象，甚至还写上敬爱的恰克史密斯，结果只是让我感到更不舒服而已。当然还有那些更夸张的， 竟然有人写着大主教恰克·史密斯，我想请你们就直接简单地叫我的名字 Chuck 就好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本来就是应当尊敬的。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就你的意思，祷告的真正目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祷告就像一个大圆环在转动的，先从神那里开始，他把他的目的意念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借着祷告把这些再交托给神，然后神再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因此祷告本身是一个转动的环，先从神开始，从神的目的开始。但是令人悲哀的是，现在有很多人把祷告当作一种手段，目的是要神来成就他们自己在地上的意思。神啊，这就是我要的，我要你现在就去完成。他们高举经文跟神要，祷告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为了成就一个人的意思的一种工具。祷告应该是一个以神的旨意、神的目的为中心的诉求。因此我们祷告第一个请求就应该是，愿你的国度降临，愿神的旨意、神的目的成就，这才是真正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祷告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能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你也许会说，耶稣不是曾经给了我们一些关于祷告的应许吗？耶稣不是说过，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不是也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他不是也说过，你们求就必得着？没错，这些都是耶稣说过的应许。但是你知道他是跟谁说这些话呢？他是在对众人说的吗？还是在跟他的门徒们说的呢？如果你仔细地阅读经文，就会发现他每一次说这些话都是对着他的门徒说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当耶稣的门徒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祷告无论是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他是在跟谁说呢？耶稣是在对那些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门徒说的。所以他们的祷告反映出舍己的生命，神的旨意借着他们的祷告得以成就。这就是一个愿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的祷告。祷告不是用来实现人的心愿的一种工具，借着祷告神使他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与神对立的，因为他仍然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撒旦坐在他的宝座上，照着自己的意思掌管着这个地球，掌管着这整个世界的运作。神的心意是要使地球回到他的统治，归入他的国度，由他来掌权。所以神就聚集那些愿意和他站在一同阵线的人，在地上建立一个滩头基地。神把他们作为器皿，把这个基地逐渐扩大，直到他们为神夺回这个世界为止。我们一直都是处于属灵的征战当中，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夺回这个世界的控制权。我们这些愿意降服于神的人，需要经常操练神所赐给我们的祷告的能力，为的是能够让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滩头基地能够不断地扩张，为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神的爱和恩典，把神的能力和国度带到他们的生命里。这也就是为什么神把你摆在这里的原因。对神来说，如果你生活的目的只是属世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而已。神把你摆在这里有他特定的目的和计划，他要你为他扩张他的国度。但是现在有许多传道人把这个祷告改成，愿我的国降临，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可不是耶稣的祷告，我们也不应该这样祷告。通常我们祷告都是自我中心的祷告，目的是使自己得到所要的，以及在物质上拥有更多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往往成为我们与主同行关系上的拦阻。耶稣把最重要的事放在祷告的开头，接下来他才为个人的需求向神祈求，为个人的需要求神，这是没有错的，只是前后顺序要放对才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你注意到没有？耶稣没有说，主啊，请把未来这一年所需要的饮食都赐给我吧。他只是求神把当天所需要的饮食赐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过一个时时信靠主的生活。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神通常只是供应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为第二天的需要担忧挂虑，因为主告诉我们，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神今天照顾我们，明日他也同样会照顾我们，还有第三天以及往后的每一天他都会管的。我们实在不用忧虑，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祷告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求主饶恕我们。耶稣说，要是我们赦免别人，我们也能得到神的赦免。 耶稣给了我们很多关于饶恕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这点。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人，他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饶恕别人，这也是保持你身心健康最大的因素。今天的精神病院里有许多病人实在不应该在那里，但是由于他们内心充满了苦毒，里面那个不肯饶恕人的灵日夜在折磨着他们，导致他们精神失常，不得不进精神病院。所以饶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得到神的赦免，同时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都是同样的重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神所设立的标准的祷告模式，首先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再来是我们祷告的目的，然后为了成就神的国，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后再向神陈述我个人的需求。耶稣接着又讲祷告，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东一带的文化，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对中东人来说，接待客人是最高的美德之一，也是他们做人的基本要求。不管客人什么时候到你家来，你都得准备食物来招待他们，这是做主人应有的态度。那个时候他们通常都是全家大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就把床垫子摊开铺在地上，为了暖和，一家人就一个挨一个睡在一起。屋子的一个角落通常会生个小火炉，他们养的动物，鸡、羊或其他的家禽，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跟他们挤在同一个屋子里。想象一下，当你和家人都挤在一起准备睡觉了，门都关好了，这时候有人在外面敲门，想想如果是你去敲门，是不是很不礼貌？人家把门关上就表示请不要打扰。早晨起来以后，你可以把门打开，人们可以随时进出你的家，到你家喝点咖啡，喝个茶，或是给你借个什么东西。但是要是晚上门关了，就表示请不要来打扰我们，你关好了门准备睡觉，一天就结束了，你和你的家人已经上床睡觉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你起来的话，不但全家人都会被吵醒，就连屋子里的家禽也都被吵醒，屋里会乱成一团。耶稣在这里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三更半夜，全家人都睡着了，角落的一群小动物也都睡了，突然你那个好邻居在外面敲门，大声嚷嚷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吧，我有客人从远方来，我家里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招待他。很显然的，这位邻居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家里来了客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那可真是非常失礼的事。屋里的人说，走开，不要来烦我。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你虽是我的朋友，现在可不是谈什么交情的时候，走吧朋友，但因他情辞迫切的之求。这里说的情辞迫切，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那个人不觉得不好意思，仍然继续敲门，除非他借到饼，否则他是不会走的，他会继续敲门，直到把每个人都吵醒为止，他就赖在外面不走，继续不断的敲门，一直到你受不了了，只好爬起来拿饼给他，才把他给打发走。你半夜起来把饼借给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所以碍于情面才给他，而是因为他不停地敲门，你才不得不起来把他打发走，就比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饼在这里，你赶快走吧。耶稣举这个例子，为了要帮助我们对祷告有真正的了解。你要知道，耶稣经常使用对比的方式来举例子。这个敲门的邻居代表一个正在祷告的人，他在为朋友的需要代求，而且很显然的，他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不轻易放弃的人。他不断地敲门，一直到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才罢休。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停地求，直到我们把神给说服了，他被我们不停地呼求不耐烦到了极点，最后不得不让步，只好把我们想要的东西给我们。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耶稣在这儿用的是一个对比的例子。他说，要是一个人只要因为朋友不断地请求，最后还是心软愿意帮忙了，那么更何况你们的天父呢？换句话说，就祷告本身而言，这里使用的例子并不是很恰当的。这个屋子里的人因为邻居迫切不断的请求，最后终于心软了，但是在父神面前你不必这样，因为天父知道你的需求。接下来又是一个对比，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 你看，这又是一个对比。如果你们连地上的父亲都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呢？这里很明显是特意用对比的方式来做例子，千万别误会这是比喻神的。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了就得着，寻找了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还是在讲祷告，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寻找、叩门。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句话实在太对了。常常有人来找我，向我诉说他们痛苦的遭遇，他们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我就问他们，你祷告了没有？答案常常是没有。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这么说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求可是求错了，因为你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求，并没有按神的意思求。这个祷告完全是以自己的意念为出发点，我只不过想做些什么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这种方向错误的祈求只是浪费你的精力而已。真正祷告应该是要求问、寻找、叩门，因为神应许我们，你们求就必得着。你不一定每次都能得到你求的，有时候神会有更好的东西要给你。有好多次我向神求某些东西，他并没有给我我要的，但是他却给了我更好的。有的时候神给我的跟我所求的相反，可是事后我才发现，幸好他没有给我我要的。虽然当时我会为了神没有听我的祷告而不高兴，直到有一天我对神说，父神啊，感谢您，您真是聪明极了，幸亏你没有答应我的祈求。我那个时候才了解，要是上帝答应了我的祷告，事情可能就变了一团糟。神的确是回答了我的祷告，只不过他的回答跟我的祈求相反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稣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你们这些做父亲的，你的儿子到你面前来说，爸爸，我能吃饼吗？做父亲的就丢了一块石头给他说，儿子啊，把这个拿去啃吧。爸爸，给我一个鸡蛋好吗？你就给他一只蝎子。耶稣说，你们不会那么做的，你们这些做父亲的绝对不会向自己的儿女做这样的事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有一些人编造了和神有关的故事，我听了真是很生气。有人来求圣灵充满，结果反而被鬼附，这表明了什么呢？这跟耶稣所说的是完全相反的。他们说我们的天父是一个邪恶的天父，有人向你求饼，你反而给他石头，向你求鱼，你反而拿蛇给他。不是这样的，那是亵渎神的观念。圣经上说，神乐意把好东西赐给他的儿女。我曾经听人们这么说，你最好小心一点，千万不要随便向神敞开你的心，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是亵渎神的说法，因为他们在谴责我们天父公义圣洁的本质。我可以这么说，不管神为我预备了什么，或是他要我做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完全向神敞开，听候他的差遣。我一点也不担心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或是他要我去完成的事，我也不担心他会愚弄我，因为我常常愚弄自己。我怕的是自己的信心不够，或是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没有把自己的心门完全向神打开，使得神原来想借着我去完成的一些事工没有办法顺利进行。我愿意完全敞开自己，接受神为我所预备的一切。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不愿意在神和我之间有任何的拦阻，因为我知道我的父神是那么的爱我，他的心愿就是要把最好的赐给我，这是他向我表达他爱我的方式。所以不论神要透过我的生命来成就任何的事工，我是一点也不担心，一点也不害怕的。路加在这里记载，耶稣赶出了一个鬼，那个巫鬼控制了这个人说话的功能，使他变成了哑巴。有些人认为某些身体上的残障是因为有邪灵在作怪，这种看法我完全没有办法苟同。我想这些人在邪灵这个话题上是有点越过界，太反应过度了，这是很危险的。我承认是有邪灵的存在，而且他们是相当厉害的，他们能够附着在人的身上，扭曲人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残障都是被鬼附的结果。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和说法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但是在这件事上，那个人说话的能力是被魔鬼给破坏了。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耶稣知道他们在怀疑他是借着魔鬼的能力行这个神迹，他就指出他们这种想法的错误。 耶稣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根据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当时的确有赶鬼的邪术存在，而且是从所罗门时代就传下来的。他们说，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和丰富的知识研究出一些特别的药物和咒语，专门用来赶鬼。根据约瑟夫的说法，当时有人用了所罗门传下来的古老秘方，而且还真的把鬼给赶出去了。耶稣在这里提到的，可能就是约瑟夫所说的这些当时相当盛行而且广为人接纳的赶鬼的邪术。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要求他们稍微思考一下这件事。耶稣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所以他也要求你也能够明理。他们编出一连串荒唐无理的指控，说耶稣是靠着鬼王的能力在赶鬼。耶稣说，这未免太可笑了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撒旦就是在自相纷争了，这么一来他一定很快就被打败了。我这么做你们应该高兴都还来不及才对，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取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这里有一个祷告的方面重要的课题，这个故事里的壮士就是撒旦，他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宫殿，也就是他的领土疆界。但是感谢神，我们借着一个比撒旦更强更有能力的名来抵挡撒旦的攻击，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借着耶稣的能力和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权柄，我们就能够摧毁撒旦建立在人们生命中坚固的营垒。我对撒旦辖制人的力量感到惊讶，因为我见过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完完全全被撒旦所控制，不但连最基本的判断力失去了，甚至于在灵里也失去了那个敏感性。当你听到这些人的谈话，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清楚地看到撒旦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因此我就气馁地说，那个人没希望了，他实在是无药可救了。然而那是因为我们看到撒旦控制人的能力而被吓倒，以至于忘了还有一位比撒旦更强的真神。圣经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用那个权柄，那个来自耶稣名字的能力，去摧毁撒旦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的工作，靠着耶稣名字的权柄去捆绑撒旦的能力，释放那些被撒旦紧紧捆绑的人们，给他们机会，使他们脱离那个辖制他们的撒旦的权势，让他们在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上做一个合理的抉择。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撒旦的武器已经被摧毁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就能够胜过撒旦的权势，所以我们要常常操练这个权柄和能力。然后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在主里是没有中间分子的。当你问别人他们对基督有什么看法的时候，他们说，这点我不清楚，我想他是个好人吧，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哲学家。你又问他，你站在他这边吗？他说，不，我是中立的，对不起。你不能走中间路线，因为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建造的，一种是拆毁的，就是收据的和分散的。要是你不收据就是分散，在耶稣基督里你不可能当中间分子，他是个极端主义者，所以你不可能是中立，你必须做一个决定，要是你不站在他这一边就是反对他。耶稣赶鬼以后就讲了一些关于鬼魔的教导。他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这里指出，如果这些乌鬼没有附着在人身上的时候，他就不得安宁，他们就到处找适当的人可以住在他们的身上。乌鬼被耶稣基督的名字权柄赶走了，离开了人以后，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的屋里去。很明显的，这些乌鬼能附着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一定是这个人在某种情况下为撒旦开了一道门，否则他是不可能进入他的里面的。因为撒旦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进入人的里面的。耶稣告诉我们，这些鬼在寻求安歇之处，很明显，有些东西是能够限制他们进入的。我认为那个能限制魔鬼进入人的力量，就是人的意志。我认为魔鬼没有办法抗拒一个人的意志而硬闯进他的身上， 这个跟他是不是重生了没有关系。对于魔鬼附在人的身上这件事，我认为他们没有办法侵犯人的自由意志。常常我们听说有一些人搞什么到阴间去招魂的事，这就是他们给魔鬼开了一道进入他们里面的通路。他们使用一些灵界的东西，好像占卜板和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以为这样可以预先知道以后的命运。其实他们完全被这些邪灵所掌管，并且给撒旦魔鬼开了一道进入他们自己生命的门，引邪灵上身。我认为在你开始踏进这些领域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被魔鬼开了一扇门，让他进来，他就开始给你出主意，支配你。他能够给人灵感，写一些精彩刺激的侦探故事，因为这些灵感的结果给你带来名气财富。这些都因为你给魔鬼开的路。所以我要一再提醒你们，要绝对禁止牵涉那些灵界招魂的事，因为在这些事上你会引狼入室，为魔鬼开路。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违抗一个人的意志而附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我相信他一定也强迫撒旦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撒旦只好用欺骗的手法使我们上他的当。他引诱你毫无戒心地去涉足灵界的东西，使你逐渐地改变你的想法，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而慢慢地接受他。好多年前有一天，在我们教会有一个青年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你可以看出他受到捆绑。他坐下来自我介绍说，我叫杭大武。他递给我一本时代杂志，上面刊着鲁西诺这个黑帮犯罪组织大头目的文章，另外有一篇小短文介绍一位神秘的人物，鲁西诺的助手就是杭大武，上面还有他的照片。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们他的故事，他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在他19岁的时候，他下定决心要不择手段地得到权力。他说他了解到社会上最有权势的组织是黑手党，他们的组织比政府的司法系统还要强大，因为黑手党收买了司法系统，也收买了政府官员。因此他认为努西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因为他自己有夺权的野心，所以他决心成为努西诺的心腹，这样他就可以学习到夺权的秘诀。经过努力，他最后终于成了努西诺的助手，可以时时刻刻跟随着他，所以时代杂志报道了这件事。这个神秘的小伙子，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时时刻刻跟着努西诺，也被努西诺保护。他说他享受这种权力和金钱带给他的快乐，他也很喜欢这种控制人事物的感觉。他说后来他开始研究希特勒，他了解到希特勒才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发现希特勒是被一群称为白色魔术之父的人支配着，这些人沉迷于灵界的事，并且跟魔鬼打交道。于是他决定到秘鲁去，因为这些支配希特勒的白色魔术大师在第五次垮台以后，在战争结束的时候逃到秘鲁去了，所以他决定到那里去找他们，要向他们学习夺权的秘密。他到了秘鲁之后，找到了这些白色魔术大师，他开始在他们手下学习白色魔术，开始进入了邪灵的领域。他说有一天他在旅馆的房间里正念的咒语，忽然他清楚地感觉到有一个灵进入房间，慢慢地这个灵开始要进入他的身体。他说不知怎么的，我意识到要是这个东西进到了我里面，我就再也没有力量了，我会成为他的奴隶，会在他的权势之下受他掌管，受他支配。忽然我觉得很恐怖。他说我小时候参加过几次主日学，所以我开始呼求耶稣，耶稣请帮助我，因为我知道如果被这个灵掌管，我就完蛋了。他说我立刻收拾行李，坐出租车到了飞机场，我在机场等下一班离开秘鲁的班机。我上了飞机回到了德克萨斯州，我住进旅馆。他说我被吓破胆了，我谁都没有打电话，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哪里。他说这次的经历带给我无比的恐惧，我坐在旅馆里感到十分害怕。这个时候电话铃忽然响了，电话里人叫他的名字，并且给了他一个神秘的信息。他认出来这是白色大师曾经讲过的信息，可是我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为什么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他想弄清楚这个信息，可是这人说的其中一部分他想不起来了。他知道要是他能想起来，他就能够把整个信息连贯起来。他就坐在那儿想，哦，要是我能够想起那一部分就好了，要是我能想起来就好了。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那个人说你想不起来的这部分信息是……他立刻打断那个人说，等等，你是谁呀？那个人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们真奇怪。他说什么意思？你是谁？他说我是这个旅馆的门卫，我在值班，有一个老人走过来给我100块钱，要我打电话给你，告诉你这个信息。他给了我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名字和要给你的信息。 他说他长什么样子。他描述了杭大武的在秘鲁的白色之父，并且说他几分钟之前又来，又给了我100块钱，要我再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你想不起来那部分信息。这个年轻人在我的办公室一边发抖一边说，他们到处跟踪我，我躲不过他们，我陷得太深了。他说他们就在这里，他们现在就在这里，他们知道我在这里的一切事。我说是的，大武，这个我知道，但是你从这里出去以后，他们就永远不会再跟着你了。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有胜过黑暗权势的权柄和能力，胜过这些白色魔术大师和他们邪灵的权势，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要比撒旦强，比撒旦大。神已经摧毁了这个年轻人所依靠的，我们能够摧毁这些在黑暗中执政掌权的，所以这个年轻人可以得到释放。这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我跟你一样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明白神的话，我知道自己在主里的地位，我也知道耶稣的名字所拥有的权柄能力。前段时间我收到大武的信，他说他现在是个传道人，为主传扬福音。当然他也告诉我，自从那天离开我们的办公室，他再也没有被邪灵骚扰过。属灵的权势是真实存在的，当你想尝试这些灵界的事的时候，实在不能不谨慎小心，因为你可能为了这个邪恶势力开了一扇门，就好像大武一样，他们会控制霸占你整个身心灵。耶稣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找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在这里耶稣给那些从撒旦权势中被释放出来的人一个严重的警告，他说你不能使自己的心成为真空状态，你必须有另外一位代替撒旦的地位，那就是神的灵应该进入你的里面，让他住在你里面。我看到有人到处去为人赶鬼，这是身为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坏最害人的事。人们常常到我面前说，哦，请为我做释放祷告。我说我要做的是进入的祷告，求耶稣基督的能力进到你的生命里。因为当耶稣进入以后，黑暗自然就被赶走了。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与其为别人做释放的祷告，让主使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并且把他赶出去，还不如祷告求神的能力进入他的生命里呢。神的能力进入以后，黑暗就消失了。一个人只是为了得到帮助而到神面前来是很危险的事，只是为了得医治而不是为了那位医治的主，只为了得释放而不是为那位拯救者，实在是本末倒置。因为你如果不让神的能力进入你的生命中来代替撒旦的能力的话，你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这是人们头一次想要拜玛利亚。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回答他的。他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个女人想要拜耶稣的母亲，她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始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你记得在16节，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个世代的人成了神迹。约拿是怎么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的呢？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他存活了下来，除了鱼腹。耶稣说他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好像约拿一样。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要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节经文完全印证了轮回的说法是错误的。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你看，如果轮回是人类逐渐进化到完美地步的方法的话，那么在审判的日子，他们就不再是尼尼微人了，他们应该是轮回转世以后的样子了。但是在这里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所以这个轮回转世的观念是不成立的。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约拿很生气，他怨恨尼尼微人，他所传的信息是又简单又乏味， 他的信息没有盼望，没有恩典，没有爱，只是一个怀着怒气的先知所传的信息。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然而他们悔改了，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人们，传讲神的恩典，把神的怜悯给他们，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悔改。我跟你们说，尼尼微人将来会大大的定这个世代的罪。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眼睛是人的入口，你的眼睛看的是什么，进入你头脑的也是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你的眼睛要是单单向着神，仰望神，你的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要是向着邪恶，看那些邪恶的事物，你的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光。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是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这里说的是洗手的仪式，他们有很复杂的洗手仪式。耶稣说，够了，够了。他们洗手的方式是，你先伸出你的手，在一个垂直的位置，然后他们往你手上倒很多水，你就搓洗你的手指和手掌。但是你得小心，不能让水流到你的胳膊上，一定要让水流到地上，因为要是你不小心让水流到胳膊上，你的胳膊也脏了，因为这个水是洗过你手的水，你手上的污垢就弄脏了你的胳膊。所以他们倒水的时候，一定要把手伸直，然后再把水倒在你手上，你的手要往下垂，让水滴到地上。他们吃一顿饭要洗好几次手，但是耶稣没有遵守这个仪式，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因为耶稣没有行洗手礼，所以很惊讶。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边，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他们另外一个习俗就是，如果你施舍了，以后你就凡事顺利。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郁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其实律法并没有要求你把菜园里的菜献上十分之一，可是这些人献了。当然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献了什么样的菜，你有各式各样的菜。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菜园，他们把种子放在小盆里摇出来，他们说，我得九颗，上帝得一颗，我九颗，上帝一颗。他们非常小心地把第十粒种子献给神，一丝不苟地把上帝那一份献给他。然而他们却完全疏忽了真正重要的事，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爱。他们在不重要的小事上斤斤计较，却不理会重要的事。耶稣说，注意啊，耶稣在说十一奉献，他说，这是你们当行的。耶稣再一次确认，这是他们应当行的，而施舍也是不可以不做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当时粉饰坟墓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人们在上面走，因为在那个时候，要是你在坟墓上走，你就会被看作不洁净的，有七天之久，你不能踏进圣所，仰望你碰过的坟墓，你必须经过洁净的仪式。然而耶稣说，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你们使别人污秽，自己都不知道。你们给别人坏的影响，就是对他们的污染。有些人对别人有坏的影响，这就是污染。糟糕的是，那些被污染的人甚至还不知道呢。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我还没说到你们呢，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他讲的不是今天的律师，而是这些摩西律法的律法师，这些解释摩西律法的人。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当你了解他们是怎样解释摩西律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怎么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怎么算是担担子呢？你有没有假牙？那就是担担子。你不能在安息日戴假牙。你有没有木头做的假眼睛，或是玻璃做的假眼睛？这都是你在担担子了。在安息日你必须把它们都取出来。你有木头做的假腿吗？担担子了，在安息日要把它拿下来。他们还有一些规矩是很愚蠢的，可笑的。 他们说你只能走三分之二英里，一千码。但是如果你从你家跑到街尾，在那里搭一个棚子，那么你跑的路程可增加，你可以从那里起再走一千码。如果你前天把你的午饭放在二分之一英里以外，那就成了你房子的边界，你可以走到你放午饭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再走一千码。如果你把东西夹在胳膊下，那么你拿什么都没问题，你就是不能用手拿，或者你可以用手背拿，把东西放在手背上，那你就可以不必携带，不然就夹在胳膊下，因为那样才不算担担子。你不能打方结或是随手结，但是妇女可以从他们的腰带上打结。所以你想从井里打水，你不能在桶上打方结或是随手结，但是妇女们可以把他们的腰带绑在水桶上打结，然后再把桶放下去打水上来。神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他心里并没有这些杂乱的东西，但是这些律法师把原本简单的事变得非常复杂。我想把我的笔卖给你，我想卖一美元，很简单的交易，不是吗？但是拿去给一个律师，让他拟定一份合约，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能把一支笔变得多么复杂。你知道，要是我把笔卖给了你，万一你摔在这笔上，笔把你刺伤了，你就没有追索权。我得在这个买卖中保护自己，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支笔一旦成为你的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你可以回头找我麻烦，因为是我卖给你的。这些人很会把事情复杂化，于是耶稣就这件事情责备他们，然后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你们为先知修造坟墓，但是你们的祖宗却把他们杀了。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用智慧或做智者，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换句话说，如果一先知到你们中间来，你们会杀了他，但是你们却为你们祖先所杀的先知修造坟墓。始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这世代的人身上，却是从亚伯的血起。亚伯是他哥哥该隐杀的，直到撒迦利亚的血为止。撒迦利亚是旧约里最后一批被杀的先知中的一个，却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该撒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都要问在这世代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快将要杀害这些先知所预言的耶稣。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我认为这很符合现在一些怀疑神的话语的神学院的教授们。这些人好像耶稣说的，他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了，他们认为自己真正的懂得经文，只有他们才知道哪些经文是神所默示的，哪些不是神所默示的，他们自己进不了天国。问题是他们还拦阻那些要进入天国的人们，他们企图阻挡他们进入天国的路。很多教会在采取行动，极力反对传福音。他们不但自己不传，而且拦阻那些传福音的人。他们自己进不了天国，还要进一步去拦阻那些要进天国的人。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我们下个礼拜要学十二和十三章，可能还有十四章。如果可能，请先预读。愿神祝福你们。